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大家有拿到补充讲义吗？还有我们的这个五运诵第一啊，我有把这个学期要上的那装订成一本讲义，有拿到哈？这个编的呕心沥血的啦哈。所以你们要好好的珍惜啊！为什么我要印给大家哈？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当学生过来的，就是我们每一次上课都是有一份一份讲义嘛哈。那其实不是说啊故意不要印整本哈，主要是因为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的工作，其实是来不及编，来不及编的。那这个是我是比较粗线条的，所以我没有院长他们编的那么细哈。那但是呢，我想把整个学期的先印给大家，那大家不管是做笔记还是说预习，都可以整本，这样比较好收集哈。不然一份一份的话，久了不晓得要怎么处理哈。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感觉，所以我就想说啊，不然印给大家哈。那因为也是蛮多的，所以我就是想还有一个用意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一本本来我是预定这个学期要上完的，但是我们现在的进度好慢哈。这可能不晓得要不要上一年这样哈。那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理解嘛哈，理解才能够实践，所以我们不是要狼吞虎咽的学习很多很多，但是都没有一门感动内心，那没有感动内心，当然就没有办法落实在生活的啦啊。所以佛法多少其实那个是依自己的能力兴趣来学啦哈。那最重要的还是理解啊，理解，因为我们对一个佛法一个道理如果有理解，然后跟自己的兴趣啊烦恼刚好能够配得上的话，那我们会越学会越起劲啊，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压力啊，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负担啊。所以佛法的学习啊是时间越久，我们应该是越能够品尝到它的法味才是啊。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读这个阿含经啊，还有这个瑜伽师地论呢，慢慢让我们的心啊能够对法义更深刻的理解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补充讲义。因为我给大家就是以后哈，我就是因为我怕大家就是太多份资料呢，也上课的时候也很乱哈，不容易找，所以现在我们我就会除了我们五运诵的经文以外呢，这一本以外，其他的补充我就是用补充讲义啦啊。所以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，今天拿到一张嘛哈，两页的那我们看一下第一页哈，第一段，这个是补充讲义14页的，以后我都会这样标啦。所以大家如果要把这个笔记写到你的那一本阿含的讲义，也可以照这个页码来腾上去啊。那比如说这个瑜伽论记啊，敦伦呢他就有解释这个瑜伽师地论是四分这一段啊，这个是我们讲义14页的八种观察啊，这八种观察就是未患离、闻师、师则立、见道、修道这八项。那在瑜伽论记它就标示很清楚，就是这八个，有没有啊？那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说，第三行我划线的地方，就是这八项到底要怎么去区分它的性质。那这里就是划线的地方就有提到说，总结前三以为一门，有没有？那曰所观以便观察，所以前面的三项的未患离呢，就是曰所观，所观的 对象啊所观境来说的。那后之五种，就后面的五种，从闻思一直到修道，那这个是曰能观啊，就是能修行的人啊，能修行的人为那个角度啊来说明。所以这八法其实在论记里面它有这样区分啊。嗯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有跟大家就讲一十五页啊，哈，提到那个师者啊。那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，闻师一般我们都是闻师修见道修道啊，这样的次第。但是瑜伽师地论呢比较特殊啊，它是用闻师师者力啊，所以这个师者力呢，我们就要稍微补充一点啊，补充一下。那师者力就是这个第二段引文啊，就是补充讲义这里的第二段引文，瑜伽师地论卷92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这个划线的地方。那这里提到说修根，一般我们说大家应该有听过言喻经，不是有修根或者是修身，然后修戒修定修慧，有没有言喻经啊？那前面这个修根，那就是有分三种修啊，就世间修、有学修跟无学修。那划线的地方就是补充师者力啊。那这里提到说，若师者力为一子啊，为一子上啊，就是为一子的，就为一子了哈。这个上呢，在别的版本就是指啊。如果我们修行的时候呢，有这个师者力为我们的基础的话，虽然啊取可爱不可爱境，不如理相啊，那虽然还会取着啊这种可爱不可爱境啊，不如理的这种相啊，种种相或者是想，但是呢它不会发起烦恼诸缠，那设令暂起寻复除浅啊，即使呢就是在世间修的阶段加行位的时候啊，虽然还是会有这种取着的境界或不如理思维啊哈，但是它不会产生重大的烦恼啊。那即使是因为思维而懒惰心或者是嗔恨心还是会起来，但是它很快的啊就会被这个师者力啊给除遣啊。那所以这个称为世间修啊，就是它还是会带着有烦恼的过程，在慢慢的淡化啊，在提升自己的观照力啊。所以这个师者力呢，其实如果是对照一般修道的次第来说，这里的师者力应该是有禅定的功夫的啦，啊，至少有禅定的功夫啊，不然的话呢，其实像我们呢，有时候胡思乱想啊，或者是说哎起了贪欲等等，那我们要让这个烦恼不继续刺挠呢，是很困难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很多凡夫呢，都是说啊，反正都是要轮回的了，做了再说啊。那这个就是没有定力呢。那所以这里的师者力呢，它就是至少要有一些定力啊。所以它虽然是有不如理的思维啊，这种种种的境相，但是它不会发起烦恼诸缠啊。所以师者力的力量在瑜伽师地论是蛮特殊的说明啊。嗯，好，那这个是我们补充14和15页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继续看这个15页的最下面那个果，有没有啊？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嘛哈。哎，那上个礼拜下课呢，就有一个学生跑来跟我讲说，师父，为什么师父你要讲这么慢啊？啊，我说好好好好，那因为他很有程度啦啊，那所以我就说好好，那再加快一点啊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个15页的下面啊。复次有两种，烦恼断果还有苦灭果，所以这里有两种果，一种是称为烦恼断果，一种是称为苦灭果。那看科判大家就知道啊，瓜无一就是先解释烦恼断果啊，烦恼断果。那烦恼断果里面呢，就分成见道断跟修道断这两种啊。就是断烦恼呢，它可以分成 见惑跟修惑嘛，所以断烦恼就分成这两类。那见所断的烦恼啊，见所断果，就是见到所断的烦恼而获得的果啊。那所以就是见到位啦啊，就是见到位，他证到这种见到位，他证的就是出果嘛啊，由证彼故啊，就是证到出果的圣人呢，他就能够自己了知。我以永净那洛迦，这个那洛迦就是阴郁池啦哈，就是地狱啦，那洛迦啊，就是地狱旁生恶鬼，那这个就是三恶趣啊。我已经永净三恶道的这种因缘了，我今证得预留无退堕法啊。预留，这个预留这两个字就是出果，出果，出果圣者，那无退堕法。那所以呢，见到所断的果呢，就是证出果啊，他能够了知，自知能够呢永尽三恶趣，而且得到圣道不退堕啊。嗯，好，再来我们看修所断果，请看十六页啊。大家直接用那一本讲义来上课也可以啦齁，因为页码是一样样的，我没有把它调整啊，所以你用新的那一本来上也可以啊。嗯，好，我们看16页啊。第二种就是修所断果，修所断果的话就是四果啦齁，修惑所断的啊，就是这里所讲的就是最高的阿罗汉果啊。那由证彼故能治了之啊，如果修惑断尽的话，他就能够治了啊。我最后生暂时支持啊，他最后有生了，就是他不再受后有了嘛，所以他的生已尽了啊，最后一生。第二有等永不复转，那这个第二有等永不复转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看一下注脚41。注脚41啊，瑜伽论记呢有解释是什么啊？有余涅槃，有没有啊？所以你把那个第二有永不复转，这个就是有余涅槃。有余涅槃就是阿罗汉啊，还有这个色身的时候证的阿罗汉，这个就称为有余涅槃啊。那再来我们看第二种果啊，就是苦灭果。那苦灭果这里呢，色识分它就分成苦灭还有彼果啊这两种。那苦灭呢就分成有四类苦灭啊，就是有四组啊。那所以在很不同的经典它就有不同的苦的描述啊。那比如说第一种两种苦灭，就是现在为因未来苦灭啊，就是未来还会在轮回的苦啊已经灭了啊，已经未来轮回的苦已经灭了。那第二的话呢，就是过去为因现在苦灭啊，那就是即使还有这个色身，但是现在的种种的苦啊，烦恼的苦也是灭去了，因为现在在谈圣人的境界嘛，所以就是这两种苦都灭了啊，未来苦灭还有现在苦灭啊。那第二种苦灭的解释呢，就是身苦跟心苦，有没有啊？那我想问大家，一般我们都讲说身苦心不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站在圣人还是凡夫啊？圣人嘛哈，身苦心不苦。但是如果是站在阿罗汉哈跟有学来比的话哈，就是一般我们讲有学最后才是阿罗汉嘛，那证得阿罗汉的话，就是最圆满的这种辛苦都灭去了，但是他还有这个五蕴身啊，这个五蕴身会不会苦啊？啊，会。所以很多阿罗汉他也是病，有没有？如果我们继续看杂阿含经哦，你会发现有一些阿罗汉他病到很严重啊，很严重，他想舍报，他想舍报，那这种就是还有身苦啦。所以一般我们解释的身苦心不苦，它的层次呢是比较一般。那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的话，感觉啦哈，感觉 如果是四果阿罗汉的话，他真正能够做到辛苦，最后呢连这个五蕴身心也结束了，那入无余涅槃的话，这种生苦就永远不会再来了，这样啊。所以有时候这个生苦啊，如果我们放在最后面来说的话呢，它就是无余涅槃啊，连这个五蕴身都舍弃了，那个就是入无余涅槃。所以一般我们讲生苦心不苦呢，就要看它是在什么文脉下说的啊。嗯，好，再来第三种苦灭呢，就是指三种苦啊，就是坏苦、苦苦还有行苦啊。那第一种呢，苦灭呢，就是坏苦跟苦苦啊。那坏苦的意思呢，那一般我们有分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有没有啊？那这三苦呢，也可以搭配这三受的，三苦也可以搭配三受。那坏苦呢，搭配的是什么受？哎，乐受啦，对啦。乐受在我们的生命来说，感觉到快乐啊，它会不会消失？会不会消失？会。所以乐受呢，它变化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觉得忧苦，这个就称为坏苦。坏苦啊，就是由好变到坏了啊，所以叫坏苦。那请问大家，我们有没有坏苦啊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嗯。那苦苦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苦乐不苦不乐嘛，哈。那苦苦的话就是苦受啦，苦受。那我们的有这个五蕴身心啊，本身就是有苦受的了。生老病死是不是苦受啊？是，求不得、爱别离，这种都是苦受。所以我们有这个五蕴身心，它本身就是苦受啊，就是具备这种苦受。那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有这种堪忍的、堪忍苦的这种能耐。我们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啊，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堪忍啊，那苦呢是永远不会止息的啊，嗯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，就是希望能够超越这三种感受带给我们的这三种苦啊。好，那第二类苦呢，就是行苦、苦灭啊。那这个行苦的话，就是比较针对不苦不乐的舍受啊，不苦不乐的舍受。那什么叫舍受呢？就是看着我们平常的生活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坐在这里听课，哎，非常的舒适。那没有苦受，也没有乐受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啊，有没有每一分每一秒的在生住一灭啊？有没有？有。那这一种流变呢，诸行流变就称为行苦啊，诸行流变啊，就叫行苦啊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第四类苦灭啊，那非爱业果苦灭，那还有可爱业果苦灭啊。我觉得瑜伽师地论呢，瑜伽师地论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的注释书很多啊啊，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42啊，注脚42。虽然它的文字不好懂啊，但是我们参考一下注释书，其实还帮助蛮大的啊。那注脚42呢，就有提到有五种有情啊，就是五种众生，那所他得到什么异熟智体呢？这个异熟智体就是果报体啦，哈，异熟就是果报嘛，哈，不同的翻译，果报体，那就是有五种有情，他因为业力呢，能够承受什么呢？爱、非爱、业果啊。那爱跟非爱，我们怎么去区分？那人天是可爱的还是不可爱的？啊？天跟人可爱吗？你们不觉得你们身为人很可爱吗？如果比起三恶道的话，是不是可爱啊？是啊，有时人哦很奇怪哈、哦。我们看到畜生受苦，我们说哎呦我们好幸福、哦，我们身为人。但是我们自己感受到苦的时候呢，又觉得哎呦做人好苦啊、哦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做人好了。所以人啊，就是在这种枢纽当中，自己要懂得去珍惜了哈。所以天人呢，如果比对三恶道来说，它是可爱的。那非可爱呢，就是三恶道了，就是后面那三个哈。 所以你回到上面的本文来看的话，就是如果是一个阿罗汉圣者，或者是四双八倍的圣者，那他这种他会离去什么呢？非爱业果苦灭啊，就是三恶道啊，你自己写一下哈、啊，这个非爱业果就是三恶道本文哈、啊，本文上面啊，那如果是可爱业果呢？可爱业果是哪一个？人天恶善趣啊，人天恶善趣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彼果啊，下一段，复有少分以见地基诸圣弟子，这个少分就是少数啦，少数的意思。以见地基圣弟子，就是已经见到的圣弟子啊，少数已经见到的圣弟子，虽然他已经超越了恶道苦啊，种种恶道的这种部位啊，这种苦跟部位，由于还没有永尽一切的烦恼，所以他的内心呢还是存着什么呢？于当来世啊，就是以未来呢共诸欲生啊，这个欲生就是凡夫啊，就是他的心啊还心有余悸啊，余悸什么呢？就是未来啊还要跟这些凡夫一样啊，有这种生老死的恐怖啊，因为他还没有到四果阿罗汉啊，他可能是证的出果啊，那这种圣者他还是会有这种维系的部位啊，为了断除这些部位呢，那这一些出果圣者或恶果圣者呢，他们就会发起勇猛的这个药浴啊，就是耗药，乃至正念及无放欲勤修观行啊，就是他会积极的希望在这个有生之年能够达到这个有余涅槃啊，所以这个勤修观行这里就是出果圣者他们会积极的用功修行，一直让这种维系的部位也完全去除的话，就是达到有余涅槃，就是四果阿罗汉这样啊。嗯，那到这里呢，我就给大家就是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经文啊。那为什么会谈这两种苦呢？啊，就是苦灭还有这个彼果啊，就是超越生老病死部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大家看十二页哈，看十二页，看讲义十二页的经文，上面的经文哈，就是第二段哈，经文第六部经这边啊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于色不知不明不断不离欲，则不能断苦。所以这个苦啊，不能断苦的这个苦，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种种两恶苦啊，那种种恶苦，身苦、心苦啊，或者是苦苦、坏苦、行苦啊，这些苦就是经文这里的苦啦啊。那即使是出果圣者，还是有维系的这种生老死部位在哪里呢？啊？那就是在十三页的经文，大家看第七部经，世尊告诸比丘等等等了哈，相同的我们就不念了哈。心不解脱者，则不能越生老病死部，有没有啊？嗯，那就是解释这里了。所以他瑜伽师地论的论义哈，他是针对这个经文来解释的。啊，所以他说不能够超越生老病死的恐怖，即使是到了出果圣者，他还是有维系的，更何况凡夫啊。所以这一些就是经文啊，论义要解释经文的意义啊。那这个就是就是往后如果有这样对应的，我就跟大家再说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回到十六页，那我们再来大家一起念第十部经啊，十六页的这边啊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其树即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 于舍爱喜者，则于暗爱喜；于苦爱喜者，则于苦不得解脱。如是受想行识爱喜者，则爱喜苦；爱喜苦者，则于苦不得解脱。诸比丘，于舍不爱喜者，则不喜于苦；不喜于苦者，则于苦得解脱。如是受想行识不爱喜者，则不喜于苦；不喜于苦者，则于苦得解脱。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好，那这一段经文其实世尊告诸比丘这句经文啊，哈，我自己读了也是觉得就是感触蛮多的啊，就是我们凡夫啊，于色爱喜的话，就是懒着自己的色身跟自己的这种身心啊，色受想行识，如果我们对于五蕴自己的身心啊很爱着的话呢，就等于怎么呢？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爱喜苦啊，就是我们爱我们的五蕴的话，就等于爱苦啊。这句话你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特哈？佛会这样说，为什么我们的爱我们的五蕴身心就是爱苦呢？啊？对了，因为他不究竟啊，他不究竟。如果我们太过于懒着这个身心啊，不希望它变化，你说苦不苦啊？苦哦。所以最近我都看那个新闻啊，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小新闻啊，那些去整容啦、啊、或者去做什么的美容手术，到老来就怎么样啊，这整个都很恐怖，对不对哈？那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爱喜太过于懒爱这个五蕴身心，就是懒爱苦啊。这个苦你说是谁给的、啊？没有人给我们的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往后还有几部经也是有类似的，我觉得那种启示是真的蛮好的。所以你看哦，第二段哈、哦，经文的第二段，佛陀说：“诸比丘。”于舍不爱喜的话，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五蕴身心不会去懒爱它，就等于我们不懒爱苦，我们就不懒爱苦了。所以苦不是在外面哦，苦不是在外面的，苦是在我们的五蕴身心，五蕴身心啊。所以这句话哈、啊，那后面的论义啊，解释的也是挺好的啊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。偈颂啊，最后的色颂啊，那十六页最下面这个就是前面十部经设为一个偈颂，就是这个偈颂。哎，之前我有跟大家说吗？有哈，哎，那好、哦、再说一遍哈，啊、哦，有些人没有来了哈，那这样我要每一次都要讲一遍呢，所以当师父也很累的啦。好 OK 好，开玩笑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前十经的色颂啊。无常即苦空，非我正思维，无知等四种即于色喜乐啊。那这总共有十部经啊，无常是第一部经，苦是二，空是三，非我是四，正思维是五，那无知等四种，这里总共是六七八九，那十呢就是色喜乐。所以第十部经，你看这个经文有没有爱喜啊？有没有喜乐这个字眼？有没有啊？于色爱喜者，就是他取一些关键字呢作为偈颂啊，就是第十部经。就是色喜乐啊，他只是取一些关键字作为色颂， 那方便呢，以前是没有文字的，那现在就是把它以前的人就是背寄诵，把十部经啊把它排序起来，不会乱掉啊。那无知等四种大家知道是哪里吗？啊，无知等四种在第几页？从十二页开始，对不对？从十二页一直到第十四页，对不对？啊，第六经，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。那它其实它这四部经啊，内容都大同小异嘛。所以这个无知等四种，就是经文的不知、不明、不断、不离欲，就是四个啦。这样可以吗？哈、哦，嗯。所以其实那个瑜伽师地论，如果我们读得明白，其实是蛮有意思的。它每一个你理解的话，都不会觉得说很没有意思这样哈、哦，嗯。其实每一段都很好。我们来看十七页哈、哦。那刚刚所讲的就是渔夫相啊、哦，所以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，就是渔夫啊、哦，这个渔夫不是抓鱼的渔夫，这是鱼吃的鱼啊，鱼相啊，鱼相，渔夫相啊。那我们看十七页哈，有二种渔夫之相，有两种渔夫相啊，就是鱼吃的相。第一种就是鱼所应求不如实知，就是应该要去追求的，它不如实知。就是不真实的去了知它。第二，非所应求而反生起，不应该追求的，它反而呢强去追求，这个就是凡夫相。那下面呢就是跟我们解释这两个总标啊是什么意思啊。那先来看第一个，什么叫做所应求呢啊，那刮胡一，那我们应该要追求的，佛说应该就是涅槃，还有诸行永灭，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。但是凡夫呢，而诸凡夫，但是凡夫啊，于当来世诸行不生，都无药欲。就是凡夫呢，一般的凡夫，他对于未来啊，啊，就是诸行不生，就是这一种有为的造作不再产生了。那对于这种友情不再轮回的这种情况呢，没有这种好药心啊，没有这种相应啊。那于诸行生唯有心乐啊，就是对于这种有为法、啊、的升起啊，就是生命的升起呢，就是非常的好药。那对于无生不好药，对于有生非常好药啊，凡夫有时因缘呢，与所应求啊，对于应该求的呢，即诸行生所有众苦不如实知。那所以凡夫呢，因为自己呢，对于这一种无生不好药，对于有生好药，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所以对于该追求的涅槃，还有呢。这种诸行的种种苦啊，就没有办法如实了知它啊、哦，没有办法了知它，嗯，因为懒惰嘛，所以他当然也不想去了解它啊。那再来刮胡二呢，就是非所应求而反生起啊，凡夫呢，他是非所应求的呢，反而呢，莫名的，就是一直去追求它，那。瑜伽师地论这里的解释呢，不应该追求的有哪一些？老病死，非爱和会啊，就是怨憎会，所爱别离，就是爱别离，所欲匮乏，就求不得，还有呢，愁叹忧苦，种种热闹，这种不应该是我们去追求的。那但是凡夫呢，就是却反而从这里呢去产生爱着啊，比于如是诸行升起反生心药啊，就是对于生命的再生啊 就是友情的再生，凡夫呢反而会觉得非常的耗药啊。余生为本，一切行中啊。那既然是耗药这个诞生或者是有生，所以呢以这个为基础的话呢，在一切的诸行当中就会升起乐着啊，就会对一切的这种诸行啊就会懒着了啊。余生为本，所有诸业造作积极啊。那也是因为有生啊这一种懒着啊为基础啊，所以他对于种种的这一种业力的造作呢就会不断的去累积啊。那不断累积的话就是不断的轮回咯，自己累积的嘛，对不对啊。那由是因缘，由于这样的缘故呢，与有生苦啊，因为有生起了这种苦啊，哈、啊，生起了这种苦呢，以及呢以生为本的老病死等众苦差别就没有办法解脱了，因为我们凡夫好要生，所以大家知道吗？我们不是一般人呢、啊、都喜欢什么庆什么庆生，对不对啊？那因为喜欢生不喜欢死，所以因为生的缘故呢，那其他后面的苦呢就会跟着来了。后面的苦是什么呢？老病死苦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菩萨呢他是无生，阿罗汉也是无生，因为无生就无死嘛，那个就是涅槃。但是凡夫喜欢生有生，所以有生就一定有什么有死，所以这个选择其实是很微妙的选择。那如果我们对佛法不了解，会认为说，诶，我这个生命让它结束就是无生，错了哦。如果我们的业力烦恼还在的话，这个生命断了，它还会不会再新生啊？会。我们是懒着那一种，就是我们是讨厌这个色身，是希望去换一个新生，所以有些很多人结束了这个生命呢，以为就是解脱，那是愚痴，那不是智慧啊。所以真正的智慧呢，它是要在这个我们的这一个有生老病死的生命当中啊，去升起这一种如实了知的心情。所以你看圣者哈，我们如果看十七页最上面啊，这个是凡夫相，对不对啊？凡夫相呢，就是非所应求反而生起，对不对？那所应该求的呢，不如实知。哎，现在大家读书哈，要头脑要灵活一点。如果这个是愚夫相嘛，如果我是智者相的话呢，怎么样？如果是有智慧的相是怎么样？于所应求什么？如实知，也对了。非所应求呢？不令他生啊，不让他生，这个就是智者。所以有时我们读书啊，经常自己都要有一些举一反三这样的思维，那你才知道说，我如果要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一个有智慧的修行者，那佛陀教导我们应该要追求的这种涅槃诸行永灭，我们就要努力去追求。那不应该追求的呢，就不要令它升起啊。不应该追求的就是这种八苦，不要让它升起啊。所以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啊跟别人吵架，会有这有怎么样呢，会有怨憎会苦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我们学佛了，不要再把这种非所应求的让自己又掀起这个愚夫相的话，那别人跟我们吵架的时候就稍微忍耐啦。我们吃亏我们忍耐，就是不要再去跟凡夫这一种相状啊去相应。不去相应的话，我们以后就能够超越凡夫。如果我们还是不断让自己的心境呢跟凡夫的相息息相应的话，以后就还是会当凡夫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在中部啊，在南传的中部圣求经呢有提到说， 什么叫做圣囚啊？就是圣人的圣，圣囚，还有非圣囚。非圣囚呢，就是我们以这个有生老病死的自我去追求有生老病死的事物，就这种就叫做非圣囚啊，不是圣人追求的。那如果是圣人追求的话呢，就是以这种有生老病死的身心，我去了解这外在这种染污啊事物的这种过患，那从这当中得到这一种灵境的解脱，那这一种就称为圣囚啊。所以圣囚跟非圣囚呢，这两种差别只是在于我们懂不懂得去转换啊自己的观念啊。那同样都是这个五蕴身心，但是看我们愿不愿意转换这个观念啊。那如果转换的话，我们就是智者；那不转换的话，就是如这里所说的，就是愚夫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十一部经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啊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其树几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过去未来色无常，况现在色。圣弟子，如是观时，不兴未来色，于现在色厌，离欲正相灭尽。如是过去未来受想行识无常，况现在是行识。圣弟子，如是观者，不顾过去事，不兴未来事，于现在是业离欲正相灭尽。如因为上面是讲无常嘛，所以下面那两句话呢就是结束了，总共也是有四种。如无常，如是苦空非我，亦复如是。十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十七页，看一下十七页哈。那第一句的经文啊，世尊告诸比丘，过去未来色无常，况现在色，何况现在的色，就过去跟未来的色法都是无常的，没有常性，何况现在的刹那刹那生灭的色法啊。那五蕴也是如此啊，五蕴也是如此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47啊，注脚47，导师在星空学探源对于这部经的阐述啊。杂含第八经啊，过去未来色无常，况现在色，这个见解呢，在常识上或以为是稀奇的，其实呢，那是世间观念的错误啊。佛说三世有，就是有世间相，那必然指向前的就有过去相，指向后面的呢就有未来相。那只要有时间性，那必然就有前后的方向啊。有了这个过去跟未来啊，那众生对于当前执着，同时也不断的顾念过去啊，就是那个意念过去啊，心求未来。那佛法呢，它是过现未啊，这种分别呢，它其实是在这种时间相去跟我们说明的。什么叫过去呢？就是已经升起已经灭去的法叫过去。那未来呢，就是还没有生还没有灭的叫未来。那现在呢，则只是过去跟未来的连结过程啊，所以离开过去跟未来，现在也不能成立。所以一般人讲说，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，我现在有怎么样的成就啊？那其实啊，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成就，有没有过去啊？有没有过去种种帮助我们今天有哈？哎，那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时间的观念呢，其实我们不知道 现在的种种呢都是承接过去的啊。那现在它是习习流变，根本没有一个单独性的现在啊，所以说现在是即生即灭啊，刹那生灭。过去已灭，未来未生，现在即生即灭，以这个来表示无常。所以佛在阿含经说，现在依于过去未来而存在。那既然是过去跟未来都是无常，那何况现在啊？所以佛说无常呢，它是在这种时间相啊，说明在过位推移当中安立现在啊。那过位无常不成问题啊，因为一个已经灭去了，一个还没有升起啊，我们说它是无常，比较不成问题啊。那依这个道理呢，来表示现在的常性也是不可得，所以也了达空，那这个就是现在无常啊。所以无常就是无有常性啊，或者是常性不可得，就叫做无常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嗯。